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以赛亚书的四十章，就是让我们真正进入到一个拯救的一个盼望，就是耶稣基督将要降生。他降生带给以色列的盼望，带给全人类几千年以来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前面大家可以看到，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。前面我们知道呢，西西家王他因为得病得了绝症要死了，然后就哭泣痛哭啊，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兆头，说你可以多活15年，然后让那个日晷啊，那个指针就倒退10度。哇，这是一个时光倒流的神迹。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可以看见西西家这个犹大王他所面临的问题，就是生命的这个是脆弱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带给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说一切都会改变，我们的疾病，我们的周围的这些的战争都要解决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，就是我们要传扬一个安慰的好消息。我们要知道人类已经到了一个的绝境里面，不能救自己，还记得吗？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家庭、个人、国家都在苦苦的挣扎。我们的祖先亚当的犯罪，导致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活着都要汗流浃背，每天都为了一日三餐活着。正如以色列的历史连年战争，正如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活在地上，没有一天是和平的，每天不是面临国家与国家、民与民的打斗，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争斗，我们与疾病做斗争。我们每天都跟人与人之间有矛盾，这就是人类的痛苦在挣扎。哪怕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，虽然是盛世王朝，也是充满着彼此的斗争，儿女在斗来斗去的争王位，没有一天是幸福的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我们没有一天是快乐的，哪怕能够稍微一段时间让我永远快乐一下，哪怕一个月快乐，一年不要忧愁，都是件好事，但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后来南北分裂，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，打得半死，都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生的，12个儿子，12个支派，打得半死。而今天的中东打得半死巴以冲突，其实有人就说，哇，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斯玛利和以撒，那个大家在打，都是一个祖先打了半死。所以呢，后来北国怎么样？公元前721年被亚述所灭掉，失去了国家，王国被掳。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呢，南国好像很好，结果呢，你知道吗？他有20位王。8个王是好的，12个王是坏的。而北国呢，所有的王都是坏的，没有一个遵守圣经，没有一个做好事的，都是恶王。所以这个世界很少好的王，哪怕是好的王都是不完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接下来犹大也要面临着灭亡，他之后要亡国，要被掳去巴比伦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是巴比伦要把这个南国犹大给毁掉，毁掉之后呢，70年后再回归，回归之后就会进入400年的黑暗时期。上帝一句话都不对他们说。弟兄姐妹，以前是有先知，现在以色列回归之后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，400年呢，没有一个先知，整整400年没有一个先知来宣讲神的话。结果今天突然有个好消息出来了，等了400年了，以色列人都已经不知道上帝还理不理他们。哎，我们来看看40章1到9节，就是曙光，来一个 good news 或者 good tidings。 好，来看什么呢？这段是个平行的结构。首先看1到2节，是你们要安慰，你们要安慰。他说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节说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comfort。 要向他宣告说他的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恶已经赦免了，他要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啊，这个加倍的受罚已经结束了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审判以色列整整的被掳70年，然后只有400年的黑暗，受的苦已经够了，活不下去了，太黑暗了。看呐，神将要来到世界，他要亲自降生，他要来到世界成为人的样子与我们一起生活。他说神要来临，要介入人的历史，赐下一个安慰的机会。他说你们一定会被安慰，这个安慰这个字就代表着要悔改的意思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悔改得到安慰，所以我们要得到安慰 comfort 它的舒服，一定要先悔改，悔改会带来安慰，不悔改不反省的人永远没有安慰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。所以安慰就是要悔改才有真正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任何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得到安慰呢？就是知道反省，要忏悔。这两个的祈使句告诉我们有双倍的安慰，这要用两个字 comfort， comfort my people， 两次重复 comfort， 不是指那些不信的人，而是我的百姓要受安慰。你们要对耶路撒冷喊，你的战争结束了，你不用打仗了，你没有战争了，已经结束了。所以以色列呢，那个地方打不起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工作和劳役辛苦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全部结束，他的罪孽导致的惩罚全部付清了，被悦纳了。上帝说我不再惩罚你了，现在我要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就是人永远不能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，永远解决不了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，永远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，只有神他介入人的历史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好吧，接下来喊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有一个人出来，以赛亚先知说有一个人出来会喊重要的安慰的话。喊什么呢？这个预言，以赛亚说预言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出来，他会来安慰你们。这是谁呢？这个人有他会他的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一切都要被填平，一切都要废弃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喊叫的内容。3到5节说，首先有一个声音将会出现在旷野里，奇怪吧？在人多的地方没有，只有旷野才有这个声音。旷野里有一个人会出来呼喊，他说什么？当预备耶和华的路，清除耶和华前面道路的障碍，在沙漠里为我们的神修一条 highway， 修一条高速公路。一切很深的山谷，所有的山谷都要被砍掉，被填平，就是凹进去的山谷要被填平，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的。所有的大山小山也要被砍掉，然后把那个山谷填平了。哇，这个就是要预备耶和华的荣耀要显露出来，凡有血肉的都要一起来看见。为何呢？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所以当耶稣降生之前，有一个先知要出来，他说要铲平一切的不公平，所有的不公平，所有的那些问题都要被铲平，变成一条 highway， 汽车可以在上面跑得很快的速度，这就是公平。好了，喊完了这个内容要填平，下面又说喊叫的内容，说喊什么呢？这个先知在宣告了这个信息之后要什么内容呢？接下来说啊，这个第6节到第8节说，有人声说你喊吧，喊什么？那个人说，哎，那个先知说喊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啊。然后告诉他，我喊什么呢？他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要喊，人是有限的，你们要喊，喊什么？所有的 fresh， 所有的 body， 凡是有血肉身体的人都像青草一样的，而且你们的仁慈、良善、信用、羞耻、面子、可爱的外表都没用，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。我们所有人所夸奖的东西，我们所喜爱的那些东西， 都像野地的花一样，花就是很快凋谢，是不是这样？所罗门极富，有的时候穿的华丽的衣服还不如花一朵，也是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花是会凋谢的。你们所有的仁慈，你们人的善行，你们做的好事，你说哎，我是个好人，永远像花一样的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啊，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等一下再一起讨论，好吧？草会枯干，记住哈，草会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，所有的百姓，所有的人都像草一样的活着，很快就消失了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，在我们泥土做的身体，我们人的身体还有所有地泥土的元素，我们是用泥土做的身体 flesh， 这个身体只要上帝吹一口气，你就要活到尽头了，就像草一样的，太阳一晒，这个季节过了就变成凋谢了。所以我们的神的话却永远立定，耶和华亲口说的，唯有我们的神的话不会改变。所有我们所向往的自己的拯救自己的方法，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都像草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存在的那种长久的价值。虽然我们喜欢爱美，但是爱美呢，到了18岁之后30岁之后，女孩子就很难再体现那个年轻的美了，皮肤再护理都很难。寿命也是一样的，到了40岁之后就得迈入人生的下半场了。弟兄姐妹，啊，所有你们的皮肤保护好的都会过去，当然你会爱护它是对的，去爱护花草是对的，但是它的命就是很短暂。你虽然说我是个好人一个，你的好永远会过去，因为有一天你的好事也不一定能够保持长久。所以天地废去，唯有神的话不废去。好了，最后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他说你要传道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一起来念第9节，来，报好信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的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城邑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，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不能真正的见到上帝，只能透过摩西律法大概知道上帝是那样的，透过圣经。但是有一个神要来到地上降世为人，施洗约翰呢还要为他施洗，施洗约翰要在地上对人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你们一定会面临罪的工价，就是死亡，你们会面临人的衰老，你们会面临战争，面临这个世上的不公平不公义，你会面对很多人的这个软弱、疾病，甚至于身体的疲乏，所以你们救不了自己。但是你要报告一个好消息给所有受苦的人，在地上挣扎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。他说你要把这个 good tidings， 这用 tidings 也可以用 good news， 用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西安，报告给以色列的耶路撒冷。上帝这个祝福的选民要极力的去传扬，极力的去宣告，不要怕他们说，哇，你这个人老是讲悔改悔改悔改，你不要怕，你就告诉他们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因为你们就如草一样的，很快会消失，所以你们要悔改，你们不要靠自己了，你们再靠自己也是面临着这个衰败。所以说你不要惧怕，要对他说，看哪，你的神来了，你的神要降生了。所以以施洗约翰一出来就说，你看我来到地上，不是我不是弥赛亚，我要传扬告诉你那谁是弥赛亚。所以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来到河边，然后约翰就看见他，他说这就是神的儿子，你不要来受我的洗，我还要受你的洗呢。耶稣就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尽诸般的义吧，因为耶稣没有罪，他是替我们来到世上承担我们的罪和死亡。所以他帮耶稣受洗的时候，鸽子就下来了，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所以你们的神将来到地上，把上帝向你显明，告诉你上帝长得什么样子，告诉你上帝说过什么，告诉你旧约讲什么，这个才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真正的希望，我们的希望。感谢神。 我们来唱一首歌，好吧？我们来唱一唱，啊，这首歌应该大家呢去听过就知道了。我们说，你如果听过这个亨德尔的作品，你就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。我们说，亨德尔最出名的作品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唱剧《弥赛亚》。那《弥赛亚》这个清唱剧，是亨德尔把圣经用他这个著名的清唱剧的方式写下来的。第一首歌就是安慰我的百姓，男高音的哈，我们就把它唱一唱，盼望你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作品，因为它在全世界合唱曲目是最出名的啊。你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那个是高潮的，而这是第一首歌，好，给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啊。作品是讲安慰我的百姓啊，我们可以去听一听，在网上就是下载亨德尔的这个弥赛亚的作品是非常有名的，我盼望大家熟悉一下这个世界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的清唱剧啊，也就宣告约翰来的时候呢，他是宣告一个重要的安慰的信息，也就是使徒约翰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，所以好的消息来了，那第二个部分就会讲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构。所以呢，你们要传道，要看看现在传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神了，有很多的假神，但是谁是真神呢？所以接下来看 God and Gods， 真神是 God， 很多小神就是一些的假神是怎么样，要对比一下，否则我们不能选择到底谁是真神。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平行部分，我们先来看平行的第一个部分，讲到 来看真神是怎样的，真神的创造和拯救，他的智慧有多么的奥秘啊！我们来看啊，40章10到14节，他首先的分段就是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这两个字。第四节说看哪、啊，万国万民都要像水桶一样的，后面的讲的哈，都是看哪、啊。首先看第一个看哪、啊，他的第一个看哪、啊，哇，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，圣经没有翻译出来，但这里的原文它有看哪、啊。看了主耶和华必有大能力的神临到，他的手臂施行一个介入历史的统治，他要来到世上掌权啊，这是他的能力。看呢，他的工价和报酬在他那里，他知道怎么报应，他知道怎么赏赐，这个真理赏赐都在他那里。他将要像牧羊人一样的去牧养那些羊群，把那些羊羔抱在怀里安慰他们。他不但要去抱着这些羊羔，神的孩子，他还要引导那些乳养小羊的，他还要去祝福那些领袖，拣选门徒，拣选使徒做领袖的，教会的领袖来牧养那些小羊的，这个叫做领头羊，他也要去引导。所以他会 教两种人，一种是小羊，一种是那些领袖，教会的领袖啊，这两种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搞清楚，你不要去教那些的人，你教不了，因为他们是上帝在教他。所有的领头羊、牧者、领袖，你不要去教他，因为他会慢慢引导他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记住，你不要去教传道人，不要教牧者，因为他们上帝会打他或骂他，你不要去教他，慢慢引导他，这是神的责任，不是你们的责任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干涉，哇，这个牧师不会做牧师，这个传道不会做的，那不是你的责任，因为上帝会教他。记住哈，这个道理我们就会蒙福了，因为神会爱你，会保护你，好不好啊？然后呢，后面是、啊、就会讲到他会怎么样。这前面是讲到他怎么样来到世上做什么，这位上帝要做什么。哦，原来来保护他的羊群，来训练领袖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部分。再来看他怎么创造，他不但要来养我们，他还要来创造。他的创造有多神奇呢？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煮水呢？弟兄姐妹，谁能够用手去测量这个水有多少？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地球有多少水？你测不了，地底下的、地上的、天上的掉下来的水你都测不完，只有神知道那个水有多少。用升斗来量大地的泥土，上帝可以知道这个地上的泥土有多少，只有神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创造主知道。然后用秤来秤那些大山小山，大山小山有多重你知道吗？他可以秤，他称得很准，他可以知道什么时候铺平一个山谷，他什么时候削掉一个多高的山可以补上那个山谷，他知道，人不知道。他用天平去称那些丘陵，他称好之后一切山谷都要填平，一切的不高高低低都要弄平它。这个就是上帝的真正的创造和救赎啊！你不能够来做他的谋士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来指教上帝，你千万不要啊！哎呀，上帝，我需要给你提个意见啊！他不需要跟谁商议，他不需要 counselor， 他不需要一个顾问，他不需要一个人帮助他来教他，他本身上帝就知道，这是我创造的，不需要你教啊！你也不需要用哎呀，告诉上帝什么是公平，神啊，什么是公平？你不公平，你不用教他啊！用知识来教训他，通达的道来指教他，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，你可以教上帝，教不了，他是创造主。他是智慧都在他那里。很多人都想教上帝，我们刚才很多人都想教上帝，创造主呢 他还不够我聪明这个就是人的这个问题。真神是不需要你教的，假神才需要你教。真神你不需要教他，因为他知道你一切，对不对？不，千万不要指教他，他介入人的历史有他的时间。你说哇，之前亚当堕落的时候为什么你不阻止亚当犯罪呀、啊，为什么那个天使堕落的时候你不把那个天使惩罚他，不要让他跑出来骗人呢、啊？天使魔鬼堕落，上帝都是允许的，因为他可以控制他，你控制不了，你被他控制，呵呵，是不是？人不能骄傲啊！我们不需要去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来教你，认为上帝为什么造人，上帝为什么让亚当夏娃阻止他不要吃那个果子就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受罪了吧。你在伊甸园的时候拦住他，不让他吃那个果子，不就得了吗？我们就不会死了吗？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好多时候教上帝怎么做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上帝你把魔鬼消灭掉，他就不会引诱我们犯罪了吧？ 上帝，你不要让我们得病嘛，对不对？你让我们健康嘛，啊啊，很多事情啊，哎呀，神啊，你可以不用发动战争，你阻止那些发动战争的人，把那些人消灭掉，就没有希特勒，也没有那些坏人了嘛。你教上帝做事吗？啊，那为什么好人受苦，那个坏人享福呢？上帝，你很不公平的，我要教你怎么样去做人呢，是不是？我们不需要教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你告诉我们。所以罗马书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你真的不要教他，因为上帝一切都知道，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，什么时间该动手，什么时间该报应。上帝说，我是创造主，我是救主，不是你。我什么时候该救你，什么时候该医治你，这是我的事。我什么时候该祝福你，有钱和没钱都是我的时间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哎，说我神啊，我没钱，你让我多一点钱，我就不会负债了，我就不会天天各个礼拜的就啊、各个月的交 mortgage 了。上帝说，我的时间有我的时间，你为什么只会我给你解决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就所有的为什么人要去评论上帝？为什么这些世人都喜欢呢？因为他们接下来说，为什么会去指教上帝呢？为什么他不服这个创造主的智慧呢？来看世人的无知。世人非常无知，平行下来45章15到21节，很清楚。来看世人制造了好多的偶像，他们一定要照自己喜欢指挥的那个神，他们不喜欢上帝说你太自由了，你要听我的，他要听造一些听他话的神，他需要造一些人听我话的，我才造他。人是很希望那些神被他指挥的，天上地下好多神，中国人有天上有玉皇大帝啊，有是弥勒佛、如来佛哈，有孙悟空啊，还有地上的灶神啊、门神啊，各种的神啊，反正能造的都造了。全世界不知道多少神，所以这里就指出来一个问题：因为这些无知。来看呢、啊，你看十五节，你要认识世人多无知。首先看第一个，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万国万民都像水桶里的一滴水呀、啊，就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呀、啊。”所有的人，我们地球上有80多亿人，每个人加在一起只不过是一滴水，又被看作天平上的一粒小灰尘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天平上只是一个小灰尘，根本就没有重量。哇，我们那么多人还打不过你上帝，上帝说你只是一粒灰尘啊。上帝却不这样的，他说我举起众海岛，所有的海岛，海里面有多少岛你知道吗？上帝可以把它举起来随便放到哪里都可以，连海岛放在天平上都很轻，轻的飘飘浮浮的，不难的。弟兄姐妹，大海中的小小的地方可以举起来，太微小了，就如灰尘一样的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台湾岛有多大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Victoria 这个 island 对不对，有多重。上帝说一粒灰尘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全能了。黎巴嫩那么多的树木都不够柴烧，黎巴嫩山上有很多走兽，有很多的高大的松树，哇，那简直都不够它烧，献祭也不够献祭，所有动物杀掉都不够它用的，全世界的动物献给神都不够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万国万民在他面前就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作不及虚无 nothing， 连虚无都不是，乃为虚空。哎呀，真的，上帝真的讲话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虚无比虚无还虚无。世人呐、啊，你们将谁比作是神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们将谁比作是神？上帝是什么样的？上帝是什么形象的？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们不能自己造一个神吧？啊，你看，偶像就是这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匠。一个铁匠，一个金匠、银匠啊，这个工匠去铸造起来的。然后铸成一个偶像呢，他还得用金来包裹那个偶像，觉得哎呀，这个很高贵啊，用金包起来亮闪亮亮的。不但包起来，还用那个银子做一个腰带给他束上啊，那个形象啊，老远我们就看到那个香港那个大佛啊，好大呀，我们就哇，好厉害呀！而且呢，他用的这个供过来供啊，用这个。啊，没有钱的呢，住不起这个金像银像的呢，就一个木头来住，这个木头还要用的久的金石楠木，啊，或者用什么现在的这个沉香木， 可以保持久一点的松树也蛮久，松树也还能够长久的存啊。所以呢，用不能朽坏的为自己铸造一个不能摇动的偶像。我们不能做成一个偶像，我把那个地基加固它，然后让那个乐山大佛，然后用石头砖，然后大大的在那根基那个住在磐石上把它铸好，然后不会倒下去。人天天都在做这个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岂不听见吗？从起初没有人告诉你嘛，自立地基以来，其实你们不明白上帝说你不要造这些东西嘛。从开始上帝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告诉亚当夏娃后代说，不要拜偶像，不要造天上飞的、地上游的、地上爬的、水里游的，不要造。所有的星辰万物不要去仿造它来崇拜它，不要以为带一个什么星你就辟邪了，不要带一个什么菩萨你就辟邪了，不要给自己造那么多英雄纪念碑，没有用。所有这些东西制造偶像的都是没有知识没有能力，所以造出好多好多好多偶像。哎呀，我想起来，自从创造主创造地球以来，人类始祖堕落以来，一直被告诉他，你们造了好多好多的神，包括我们今天的无神论，不相信神的都造一些东西纪念碑给自己，包括我们把我们的先祖的坟墓都修得很好，我们以后死了之后也要立一块碑给自己。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啊？没有用啊，弟兄姐妹，都是一些没有，真正不是神啊，弟兄姐妹，偶像都不是神，包括我们自己人定胜天都不是神，包括今天我们看了什么哪吒那些东西，那些电影讲到，哎呀，我就人定胜天，我就是不天不由我，不由人，什么讲那番话，其实他都没有把握神是怎样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人都要明白，人的罪性和无知只能找一个东西来拜。其实拜来拜去，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空缺，有一个漏洞，这个漏洞是无底洞，怎么填怎么填，金钱啊、名利地位偶像都放进去，都达不到你的欲望。人有钱就更要有钱，人没钱就更觉得没面子，总是不满足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样拿个东西来填上去？其实这个东西是只有神在里面才能填满，只有真神才能填满，偶像都填补不了，因为所有的 gods 都不能带给你满足，是不是？所以除了真神之外，无人可以填满，无人可以得到真神的力量。最后，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：我们要需要怎么样？我们需要等候上帝，等候创造主给你的救赎，你才能真正经历到 renewed salvation。 看22节到24节，首先真神在哪里？告诉我，不在地上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一句来，预备起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这句话好神奇啊。这句话是公元前什么时候讲的呢？弟兄姐妹， God seat enthroned above the cycle of the earth。 这里告诉我们，公元前681年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启示地球是什么样子的，
圆的。
哦，感谢主。到后来哥白尼才发现这个什么日心说，后来拿破仑，弟兄姐妹，拿破仑是什么时候是航海发现新大陆的？大家查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地球是什么的，是圆的。以前人总以为啊，这个地球是平的，有几个柱子顶着，哇，这个就是地球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坐飞机要不要说从中国飞到美，从中国飞到北美来，什么距离最近？告诉我。啊？直接穿过太平洋吗？
往上走，阿拉斯加。
为什么不要直接穿过太平洋？告诉我，原来地球是什么？是圆的，直接不是近最近的距离，它要穿过地下才叫水下面才叫这些距离。 原来透过那个阿拉斯加那边弯过去，其实很合理的，又安全，其实距离也没有相差，还好，因为那边的地球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的路线还比这边直线，直接这个还要划算。哎，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不穿过太平洋直接开飞机过来？原来地球是什么？是圆的。哎呦，科学都不如圣经先进呀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科技很发达了，人家之前就启示说，神坐在地球的这个 cycle 圆圈上面，看到地上的人就好像是蝗虫，弟兄姐妹，好像他铺张穹苍，整个的天都是一件衣服，一个帐篷搭起来而已，好神奇啊！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掌权作王，原来他坐在圆圆的地球上面。科技不能够与上帝的智慧相比，科技不是万能的，科学不是万能的，科学只是研究规律，发现问题，不能成为万能。因为他之前上帝说，我不需要你的科技，我都知道地球是圆的。弟兄姐妹，发现而已，发现真相，发现知识，不用说地上的统治者了。我来看地上的统治者很厉害吗？你佩服吗？当上了总统，当上了主席，当上了这个总理，很厉害吗？我们先来看地上的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你当官有什么了不起？在上帝眼中你 nothing， 什么都不是。你有智慧吗？你以为你坐上那个位置竞选成功了，当上了主席，当上了统治者，这个国家的元首，你算什么？上帝说他在地球大权之上，你呢在地下而已，是不是啊？他才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，所有的一切都像刚栽到地上的树，所有的地是栽到地上，刚刚那个根刚刚长出来，神一吹气，这上面所有都会死掉，所有都旋风一来，一切都是虚空，像骨壳一样的，风一吹，米糠就废了，米糠灰尘飞走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对比，你看对比什么呢？中间25到26节，我们要来听谁的话？听那位圣者的话。好了，救恩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既然上帝在地球上掌权，请问这个救恩是什么？25节说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呢？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面看，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？是谁创造了星辰？冬天就有什么样的星星出来，夏天就有什么星辰出来啊？我们说四季变换，什么时候是到冬天了，什么时候到夏天了，什么时候到秋天了，什么时候到春天了，上帝一一安排，不会改变。上帝说，我不会把这个季节变乱，季节永远是固定的，节气永远是固定的，星星什么时候出来，太阳是从西边，我们看到是出来的，太阳不会倒过来出来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里告诉我说，你要拿什么与这位 Holy One， 与这个耶稣基督相比呢？这个弥赛亚叫做圣洁的那位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个 Holy One， Holy One 就是 is Jesus Christ， 他是说你跟我与谁与我相比呢？所有的一切星辰万物都是他安排的，这就是奇妙，这就是救主的信息。所有一切都会过去，但是这位神不会改变。你们造不出一位救世主，你们找不到一位救世主，你们找不到一位很像救世主的救世主，你们没有办法跟这个耶稣上帝的儿子相比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直昨日今日到永远就一直不改变的神，这个叫 Holy One， 对不对？我们感谢神永远不会出错，所以你要相信这位上帝，他不会出错，是我们人会出错，是地球会出错，是我们破坏这个环境，是我们去破坏，但上帝说我不会改变。所以不但地球不会改变，所有不会改变，而且呢，这个没有人可以隐藏， 所有人的心思意念。我们来看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这个旧恩的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隐藏自己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说我的冤屈上帝不替我伸？我就是好委屈，我每天都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你都不帮我伸冤。我以色列被巴比伦欺负，被亚述帝国欺负，最后被巴比伦掳去世界各地飘来飘去，四百年的黑暗，到现在为止以色列都一直没有平安，一直打仗。他说我的冤屈上帝不查看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真的向上帝好好伸冤了吗？上帝要不要听我们的祷告？我告诉你，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神啊，我现在遇到好大的问题，你帮我解决呀。上帝说你心里不这样想，你心里是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问题在哪里，你们只想到我现在要还债，你们只想到我现在孩子要养，你们只想到我一日三餐怎么办。你所有的一切上帝都说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救恩的内容是他看到你的需要，是不是你的你自己的需要，而是他知道你的本质需要，是你现象，你是看现象，他是看本质。所以说你不曾知道吗？你不曾听见吗？啊，所以救恩不是现在才有，以前就有了。对姐妹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在地球上面掌权作王，你要记住，你要得力，你必须要等候上帝的时间。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看结束，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哈，中心来，神坐在地球大权之上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什么？如鹰展翅上腾。他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这句话哇好神奇啊。神不但在地上掌权，他是创造主，他要告诉你他要来地上救你，但是你要学会等待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等候神，他是创造地级的主，他不会疲乏，他不会衰弱，他不会困倦，他不会打盹，他不会像那些泥菩萨一样会睡觉，他不是那些偶像，不是你心里的那个无神论，他也会休息，他也会有一天不适应，他有一天也会不能证明自己，所有一切都会睡觉，但是上帝说我不会。他的聪明没有办法去透过研究，你们不要去研究上帝，你们不要觉得可以测量这个上帝 search， 你不要去 search 他，你不要去质疑他，你不要说我能了解上帝是谁，你了解不了，因为上帝太深奥了，你只能说他的聪明智慧无法测度。所以后面说疲乏的人他能赐给你财富和力量，没有精力或不强壮的人他能增加你的力气，年轻人和少年人都会跑步的时候都会摔跤，年轻人都会有打盹的时候，年轻人都会跌倒得病的时候，问题精力再旺盛也不能解决问题，还是会得病。所以少年人也不行，青年人也不行，所有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有自己的缺陷，没有人能够全能，没有人能一直靠自己，没有人一直在世上能够靠着自己能够解决问题，一定是空虚的，空虚的，无聊的，无聊的，结果的，结果的，就是 nothing。所以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弟兄姐妹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那等候耶和华的最难的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最难的是等。我们要是等一个人特别费劲，要安静下来特别难。等候 ，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。记住，这里讲这个叫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。怎么得力？下面举个例子。必如鹰展翅上腾。我跟你讲这个老鹰的寿命，弟兄姐妹你们查过了没有，老鹰能活多久？老鹰能活多久告诉我，老鹰的寿命可达七十岁，鹰啊能活七十岁，但是这个老鹰必须在四十岁的时候做一个重要艰难的决定。什么决定？弟兄姐妹，老鹰最难的决定就是在四十岁 的时候，他必须要飞到一个无人可企及的悬崖上面去，在那里待着，开始把自己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出来，带着血的拔出来，用他的爪子拔出来，用嘴巴把它拔出来，然后呢带着肉的羽毛丢了一地都是，只有把这些旧的羽毛一根一根的拔出，一根一根的除掉，血淋淋的拔光，五个月之后才能长出新的羽毛，这样他后面的才有延长30年的寿命。弟兄姐妹记住，这30年的寿命是因为这个老鹰要做决定，否则他不更换羽毛，不拔出旧的羽毛，他是不能迎来后面的30年，他40岁就得死。所以老鹰只有一个，40岁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置之于死地，才能如鹰展翅，五个月之后飞上更高的蓝天，飞到他的天堂，他才能重生，他才能与过去 say goodbye。 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多少岁了？告诉我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到40岁还没想清楚要下个重要的决定，把过去的东西一路拔光，我们拔不完以前40年带来的那些的羽毛，我们的羽毛还是旧的，我们飞不上这个天堂，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改变，我们不能 refresh， 我们不能 renew。 我再次强调，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感觉到生活无力、服侍无力、身体软弱，就是因为你常常用40年前的东西在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而没有用更高的眼光、圣经的眼光建立一个重生的生命，像老鹰一样的迎来延长30年的寿命。这就是挑战。弟兄姐妹，你有吗？我讲完了这个例子，难道你没有触动吗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就不会困倦了，他们拔光了所有过去的东西，他就轻装上阵了，他的翅膀飞得更高，他们在疲倦中恢复奔跑，他们不会因为劳动而感到疲倦，他们因为无力、身体软弱而不会去感觉到力量，他会恢复，他行走就不会感到疲乏和衰弱，他会很强壮。我现在跟南希的祷告就是，我和师母两个人要如鹰展翅上腾，我们必须要比以前40年飞得更高，离开现在，抛弃一切，把羽毛拔光，过去的偶像，一切的千千万万的偶像，我的亲人，我的生意，我的所学的各样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全部毁掉它，不要。过去所有的看事物的方法，我全部恢复到用圣经的方法来看问题，我不再用世上的什么成功学啊，什么道德奴式道德精神，中国人的文化，我不会拿那个东西再来主宰我的人生，我将要成为一个新的人生，我来到温哥华就成为一个新的地方，这是我新的起飞的地方。可是我们还是待在中国，我们还是跟旧的东西在那牵扯，我们还是跟那些的每天一日三餐放不下。好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哥林多前书1:30说，基督耶稣本乎神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弟兄姐妹，谁是你的智慧？谁是你的救赎？谁是你的人生？耶稣基督就是神啊，如鹰展翅上腾等候啊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老鹰的飞翔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全部成就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不接受弥赛亚，今天都走得很难，基督徒到今天来到教会受洗了，依然不能够恢复那种信心，依然活在过去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相信耶稣的话。好了，耶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所有旧约诗篇上所记载的，都是指着我的话都应验在耶稣身上。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着经上写的，基督必须要受害，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他要钉十字架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？告诉我，传悔改和赦罪的道。你来到这个教会，你如果不知道悔改，到现在不知道反省，说明你不能像老鹰一样的给你多活三十年，你还在过去挣扎，像死没有力气呀，生活太累了，连得一个疾病感冒都没有心情求耶稣医治，为什么？可是我和师母每次祷告，只要去侍奉，一祷告就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来侍奉神，我们要传悔改和赦罪的道，我知道我错在哪，所以这个福音一定要传到万邦，我们要在这里等候。他说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，在这个地方等等等，等到耶稣给你赐下圣灵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如鹰展翅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圣灵的能力？圣灵给你的时候你有创造力，圣灵给你的时候你奔跑不疲倦，圣灵给你的时候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如果我再多疾病，在神的眼中说，我会使你活得更加的有力量。所以现在我们安静一下，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安静一分钟在神面前，你思想一下，你说，主啊，我遇到好多问题，我有没有安静一分钟说我放下我的偶像，放下我的依靠，在神面前思想。大家闭上眼睛好吧，我们闭上眼睛思想一下，近来一直很多的问题缠绕着你，无论是你的生意，无论是你的家庭，无论是你的身体的健康，你有没有思想你有多少偶像吗？你有没有像老鹰一样的把你的羽毛一根一根过去的羽毛全部拔掉，还是说我宁愿就那个羽毛在那里，它就成为你的重担？我们安静在神面前，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如鹰展翅上腾，返老还童？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魔鬼，胜过了自己的情欲和骄傲。哪怕撒旦对他说，你拜我吧，我给你世界的荣华富贵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。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句话。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的生活的准则？这样你才能把生活的压力，服侍的压力全部在神面前放下来。你得了病之后，你是不是靠自己去先去找医生，先去找药物，先去找方法，从来就没有思想，主啊，为什么得这个病，我为什么生这种病，我有没有依靠？一切都不愿意思想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的使命是什么。我们有时候来聚会，我们为什么会忙忙碌碌都不能够准时的去到上帝面前来安静下来，会匆匆忙忙？孩子们，你们的学习为什么学了那么多东西啊，然后永远学到的东西都不能够啊把它学好，然后发现自己英文不好，为什么英文不好？原因在哪里？难道你祷告过耶稣了吗？你说，主耶稣，我的英文基础很差，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英文学好？求你给我智慧，而不是到处去找人啊，这个老师好，那个方法，这个学英文的东西，这也是培训，那里也培训，到处找培训班，从来不知道耶稣就是你最好的老师，好吧？好，我们都站起来，我们来唱首诗歌。我盼望你每到遇到事情的时候都要想到 神坐在大权之上，他掌管一切，好吧？你们的神说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谷都要填满，大山小山都要扫平，高高低低干为平，崎崎岖岖成为平，但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。来说，神就坐在地球上，神就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我的愿去耶和华并不查问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岂不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他是创造地基的主，他耶和华是创造地基的主，你曾不知道吗？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耶和华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人他吃饱，软弱的人他扎，就是少年也会疲倦，强者也会穷。但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雄鹰展翅上腾。帮助我们像老鹰一样，把过去的偶像从我们心中全部铲除，把我们过去的羽毛藤一根一根拔出来，让自己变得全身都愿意来血淋淋的来献上自己。主啊，我们只有把过去的羽毛拔掉，把我们过去的习惯习性依靠世界，依靠自己，依靠人的关系，我们永远不会安静来到神面前思想我为什么会这样。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放下过去，才能够有延长的30年、40年、50年。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延长的，我们是可以越活越年轻的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如鹰返老还童，就是要拔掉过去一切的偶像，像施洗约翰一样的去劝人悔改，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置死地而后生。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经历这样的重新得力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